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教会历史第八课，非洲的教会，或者是埃及的 Coptic 教会，以及埃提欧巴的教会。非洲的教会，埃及的科普蒂，或者英文的 Coptic Church， 以及埃提欧巴的教会。我们常常以为非洲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还是很落后的地区。其实我们从历史上看见，非洲特别是埃及跟埃提欧巴是一个很古老的文明国家。我们看旧约的圣经，亚伯拉罕到迦南地不久遇见饥荒，他就下到埃及去。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就记载的。后来亚伯拉罕也再一次的跟埃及人打交道，他的子孙也就是在埃及几百年才发展成为一个以色列的民族。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可以看到的。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民族虽然离开了埃及进到迦南，但是他们遇见危难的时候也常常向埃及求救兵。特别是在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他们快要被巴比伦统治的时候，他们很想到埃及到求救兵。结果上帝借着耶利米对他们说，不必去，因为如果你们去到埃及还是要灭亡的。在圣经里面有不少论到埃及的事，我在这里不能一一的提到。不过有很多的人常常以为埃及代表世界，是罪恶的地方，这种的观念并不正确。圣经没有说埃及是世界，是罪恶的地方。其实罪恶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事，不是某一个地区特别是一个犯罪的地方。埃及这个国家按照所有的历史记载，应该是在主前3100年就有了。那古代的埃及一共有34个王朝，34个朝代，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埃及仍然还有他们的国家。埃及古代的文字就是Coptic 的文字，叫做 Coptic 文，英文的拼音就是 COPIC。 这个 Coptic 的教文化或是 Coptic 的文字成为埃及文化的核心。今天我们只知道埃及的金字塔还有蝌蚪文字，这就是埃及文化的摇篮，也是非洲文化的摇篮。埃及当然有强盛的时期，也有衰败的时期。最明显的是在主前330年左右， 希腊的王亚历山大，当他兴起来的时候就统治埃及，所以在这个埃及的一个城建起来称为亚历山大城，而这个亚历山大城就是亚历山大要在哪里发挥传达希腊哲学希腊文化的中心。后来罗马国兴起取代了希腊国，埃及就属于罗马所管。不过无论怎么样，罗马跟埃及的关系很密切，基督教在埃及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了躲避希律王的杀害，天使也指示约瑟跟玛利亚把婴孩耶稣带到埃及去逃难，等到希律王死了才回来。今天埃及的人感觉到很服气，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在他们的国家生活一段时间。基督教什么时候传到埃及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节就看见，当无神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有从埃及来的犹太人来参加，他们也蒙恩得救，所以他们就回去开始教会。我们在前几课谈到这个居比路的教会、安提奥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的时候，提到保罗第一次出去传福音，有把马可也带出去，但是当马可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回来了。很多人就根据这个的经文，还有行传第十五章的经文，就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以后，巴拿巴提议要再带马可出去，保罗反对，所以有一般的人就责备马可是个人荡倒退的人。但是好多年前我在埃及的时候，我找到埃及教会的历史，在里面的资料告诉我们，马可在加拉太的那一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不是去玩耍或者是做一些不当做的事。根据科比教会的历史，谈到马可回来耶路撒冷就开始向 年轻人做传福音的工作，并且就在耶路撒冷他的家里训练一般年轻人向耶路撒冷还有附近的地方传福音。大概过了七年以后，主后差不多42年左右还是45年，这有两个年代不同的传说，马可就到了埃及去传福音，并且以亚历山大这个很有文化的城作为基督教的中心。当马可到了这个亚历山大城的时候，除了传福音，他也马上训练信主的人，所以就开办查经班和习道班，以后慢慢的就成为一个神学院训练传道人。因此教会借着马可到埃及就成立这样大有成就的教会。今天科技的教会承认马可是埃及的使徒，并且很纪念这个工作。两年前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我也特别去看埃及的科比教会。现在在耶路撒冷有这样一个2000年之久的古老的 埃及教会，他们用 Coptic 的文字读经、祷告、传福音。哪一天我特别参加这个礼拜，他们当然用也有用英文翻译的。他们说我们是保持最原始的教训，是马可从耶稣基督得到的教训，然后我们传到现在。他们认为他们的信仰比罗马的教会还有其他的教会都更加纯正。当然这是他们所说的，也有一些是很好的见证。马可在埃及建立的教会，也在耶路撒冷建立的教会。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看见，有一个埃提奥伯的太监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有人送他一本圣经，他回去的时候在车上读这本圣经，但是不明白，圣灵就感动腓力到前面去替这一个太监解释圣经里的理。当他解释的时候，这个太监就悔改，就信了耶稣，同时也在旷野的地方受了洗礼。当这个太监受了洗礼，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就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根据埃提奥伯的教会历史说，这个太监回来就把福音带给他的国家，很多人就因此信了耶稣。今天在埃塞俄比亚还是埃提奥伯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教会也是非常强盛的教会。一直到1974年，这个国家的教会还是很强，但是因为政体的改变，现在教会受到一些的困难。但是埃提奥伯的教会跟埃及的教会都属于 Coptic 教会。我们感谢上帝，他做很奇妙的工作。这个教会在整个埃及还是非洲的北部到中部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下面我要跟各位再思想到这个埃及的教会怎么样发展，他们怎么样保守他们的信仰，特别在受多次的逼迫，他们还是能够坚持这纯正的信仰。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在非洲的教会，不论是埃及还是埃塞俄比亚还是埃提奥伯，跟其他各地的教会情形一样，当教会在发达的时候就受到逼迫。埃及的教会多次受到逼迫，头一次逼迫那就是在罗马的一个王叫做戴克里先，他是在主后245年掌权的。这个王实在是一个很暴虐的王，他不喜欢基督教，所以到处施行逼害。在罗马帝国推行的14大逼迫中间，埃及的教会好多次因为当地的官长跟基督教有很好的感情，所以没有执行那皇帝逼教的命令。但是在这次 戴克里先做王的时候，他们认为埃及的教会多次都没有受逼迫，所以这次要特别加以逼害。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有好多的主教、教会的领袖都被杀，而且有的被这个野兽的皮还是动物的皮包裹了，放在太阳上暴晒。当这个生的皮被太阳晒的时候，它就缩小，然后把这个人就活活的灭死了。这是一种很残忍的事。还有很多迫害教会或信徒的方法，讲起来真是觉得令人可怕。当时的教会也被政府拿去做别的用处，甚至有的把偶像放在礼拜堂里面来亵渎教会。根据教会的历史来说，当这样的逼迫来到的时候，教会好像在形式上都不再存在。但是很奇妙的，上帝自己有奇妙的作为。正像在以利亚的时代，上帝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个人是不拜巴力的。埃及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在第三世纪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名叫做安托尼 ANTONY。 安托尼本来是一个很有钱的基督徒，他非常有钱，但是他看见教会受逼迫，财产不是永久的。有一天他在灵修的时候，好像神对他说，你要变卖所有的，救济全人。他就听了这一个呼召，所以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奉献。在主后269年，他宣告说，我所有的都是上帝的，我现在把它奉献给上帝，让大家可以使用。过了几年，他自己就退到旷野去过一个修道的生活，并且他也建立了修道院的制度。根据埃及教会的历史说，在主后305年，他就建立了一个有严格规律生活的修道院制度。凡是要进到修道院里面做修道的人，必须立志灵修、默想、祷告、读圣经、研究圣经、抄写圣经，尽可能的不结婚，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这个安托尼，他在神学的思想上，他很支持安提柯的一个长老，原来也是在亚历山大做长老的，名叫亚流，还是英文上 Arius。 这个 Arius 还是亚流，他的主张说到耶稣基督的事情，他认为耶稣基督不是神，那是担当世人。还有对于三位一体的理论，亚流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将来我们会再讨论。我不过这里稍微提一下，就是埃及的教会经过安托尼的改革，进到修道的制度里面。当时慢慢的，埃及的信徒有一个观念，如果一个人做基督徒，假如没有进到做修道士，就好像不是最好的基督徒。这种的观念就带来一个修道主义的形成。埃及的教会，我刚才稍微提了，因为这一个安托尼认为亚流的思想就是耶稣基督跟上帝有所分别，也不赞成耶稣的神性。那么这个思想就变成埃及教会的思想，他就说埃及 教会的信仰。那么这个教会的信仰在罗马国家里面其他的教会，特别是西方的教会，他们认为这个思想不对，应该要纠正。所以在主后451年，在一个地方叫做加克敦，它的英文的读法是 Chalcedon， Chalcedon， 在这个加克敦他们开会，这个会里面认为耶稣基督是上帝，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神的之一，耶稣基督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因此就定埃及科比教会，或者说圣安托尼的信仰是异端。但是这个决定他们的信仰是异端，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不过后来发生教会在信仰上很大的分歧，可是仍然还有一些的基督徒保守圣经神圣的信仰，他们仍然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耶稣的神性跟人性都是完整的。所以就是在科比教会里面，虽然有一些错误的思想，但不是所有的信徒的信仰都同样的错误。当时科比教会是以亚历山大为总部，在那里训练传道人，研究圣经。可是我刚才提过的，因为有一些错误的教义，虽然埃及科比教会有的人起来要修改这个信仰，但是教会的主要的权柄是操纵在这几个不承认三位一体的教义的人手中。经过差不多200年的时间，上帝就在亚拉伯的地方兴起回教。回教在主后639年就来消灭埃及的科比教会，差不多2年期间，最少有2000间的礼拜堂被回教拿去，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的基督徒被杀，很多的主教也被杀。这是埃及的教会在信仰上不纯正，上帝兴起别的宗教起来刑罚的一种严重的警告。可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上就记载这件事，可是现在科比教会怎么样呢？我在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读到说，现在埃及的科比教会的信徒还有800万左右，差不多占领埃及的人口20%。因此我就觉得很需要研究的，教会既然经过了极大的摧毁，现在还存在，并且信徒占了人口的1/5，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一件事。上帝听我的祷告，好几年前神给我一个机会到哪里去实地的研究和考察。当我到了开罗，我去访问埃及科比教会的神学院，遇见里面的领导人，然后我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也遇见到一个主教，还有另外塞港也遇见到主教。我跟他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答案更是叫我感谢上帝。他们说，我们教会在那个受回教极大逼迫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以为教会就完了，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上帝叫这些基督徒在逼迫就逃难，当他们逃到旷野的时候，很奇妙的， 他们不知道怎么往前走，就在那里驻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哪里忽然间有水啊，而有树木起来，因此他们就在那边居住。他们说这样的情形不断的发生，所以教会在城市被消灭，就转移到乡下或者旷野的地方去。这几个主教跟教会的领袖告诉我同样一件事，他说我们教会的存在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复活的主，他活在我们中间。假如不是复活的主，我们的教会早就不存在了。感谢上帝，埃及的教会在历史上虽然有的时候在教义上有错误不正确，但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仍然保守他的教会。今天埃及的靠近教会除了在埃及埃塞比亚以外，在耶路撒冷也有埃及的靠近教会，在非洲在苏丹都有埃及的靠近教会。根据靠近教会的领袖告诉我，现在他们全世界还有2000万的靠近教会的信徒。我们真是感谢主的恩典。在埃及的教会历史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主后1798年，当英国在埃及打败法国的拿破仑以后，他们重返了埃及。在那个时候，英国的基督徒也趁机会来进军，开始在他的教会以外传扬耶稣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在埃及可以看见英国的圣公会、长老会，还有其他的教会，特别在第二次大战以后，有更多的教派在那里扎营。当我在开罗的时候，我遇见好多公派的教会在那边努力扎营，特别在大学生里面做扎营的工作。我们真是感谢埃及的教会、非洲的教会，因为是把根基建在耶稣基督的产子上，所以经过很多的灾难和逼迫，仍然存在并且发展。我们祷告，谢谢主耶稣，从非洲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见你实在是教会的主，你活在教会中间，你自己掌权。当教会在信仰上走错路的时候，你给他们机会回转，如果他们不回转，你就管教。但是你仍然用你的慈爱保守那些爱你的人，智能神圣的人。今天我们为爱主教会祷告，也为你感谢，愿主保守你的福音，你的救恩，在爱主的这个名字中间，为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今天的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